有关专家分析，菅义伟1月3号在日本放送广播电台节目当中的这番表述，实际上是面向国内舆论力图挽回低迷的内阁支持率，能否阻止中国进军这个协议仲是需要划一个问号。TPP 自从2017年美国退出之后，改名为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伙伴关系协定，目前拥有11个成员国，其中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居首，这个组织当中拥有很大的影响力。2020年11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正式会议上面表示，中国正极考虑加入这个协议。日本的中国问题全球研究所所长阮腾宇对美国之音话，菅义伟首相1月3号的言论实际上是面向国内舆论，目的是为了挽回他在新冠疫情防控以及国内其他事务处理的失策。虽然这个发言会得到国内右翼势力的支持，但是菅义伟政权背后最大的靠山，即是被视为是亲华派的自民党干事长宜佳俊博不点头，菅义伟的发言亦都不会起到实际的效果。同时菅义伟仲不得不面对同中国有密切关系的日本经济。阮腾宇所长指出，去年10月中国制定的出口管制法虽然被普遍视为是用以对抗美国，但是亦都不排除随时可以适用于日本，对日本具有威慑力。日本媒体亦都普遍注意到中国的出口管制法可能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日本放送协会去年12月在中国正式实施出口管制法后是报道称，日本企业普遍关注作为电动车或是家电等生产不可或缺的稀少资源稀土是否成为出口管制的范围。原因是日本的稀土 60% 是从中国进口，中国一旦限制稀土出口日本，势必影响日本的经济。日本福井县立大学终身教授凌星光则是认为，菅义伟的发言是中立性格，并没有阻止的意图，只是告知中国门槛不会降低。同时日本国内误以为中国加入这个 CPTPP 会失去领导权，菅义伟的发言只是反映了这个心态。日本共同社日前报道说，菅义伟对话外交陷入两难。一方面，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去年11月访问日本期间，宣称尖阁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并且强硬表示外国不应插嘴香港的问题，而日本政府没有立即作出反驳，是遭到日本国内舆论的谴责。但是菅义伟内阁亦都不能够忘记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而另外日本仲是需要注意今后美国的动向。日本政府内部普遍认为，即使是下届美国的拜登政府上台，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路线亦都不见得会马上改变，今后日本政府在对华外交上面必须要灵活应对。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阮腾宇认为，自从2017年美国退出 TPP，中国就开始加入 TPP 策划周密的战略，并且一步一步地实施。在中国看来，美国退出 TPP 之后，这个 TPP 的严格条件有所降低，在它的附属条款以及在第五、第九、第十等多个章节当中，中国相当不利的条款都变成是停止适用，加入的门槛有所降低。阮腾宇所长进一步指出，让中国得到实实在在的收获的是莫过于去年11月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个的协定签署的背景是在新冠疫情扩散全球，只有中国经济呈现 V 字增长情况之下，东盟各国全变中国，放弃了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权。中国在这个的协议的第15个成员国当中，它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占据首位，发言权亦都自然是最大。日本法政大学研究院教授真壁昭夫在这个的协议签署之后发表的文章当中指出，它是成功签署的背后受到中国的影响。可以认为在国际社会凸显孤立的中国试图以这项的协议为契机，在亚洲地区增强的存在感，提升对抗美国的力量。面对着日本国内的引发的中国威胁论，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应该是看到日本在 RCEP 当中的获利。经济评论家加谷圭一在新闻周刊撰文指出， 对于国际竞争力好高的日本，可以在这个的协议当中获得很大的利益。当然在国际交涉当中，不排除由哪一个来掌握主导权的政治考量，但是争夺霸权不是自由贸易协定的目的。中国虽然是大国，但是目前在亚洲最具竞争力的是日本，为此去这个协议当中最大的受益者亦都是日本。旅日华人媒体莫邦富针对这项的协议在杂志钻石上面发文指出，签署意味着中国突破了备受威胁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包围网。如果美国拜登政权上台，美国有可能回归 TPP， 而在拜登政权上台之前成功签署了 RCEP 的话，对于中国来讲，这个不单止意味着突破了包围网，亦都可以视为获得到对抗美国的一个筹码。中国问题全球研究所所长阮腾宇认为，还是应该要注意到2020年底的完成的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他指出，无论是 RCEP 还是是中欧投资协定，都可以讲是中国为加入一国的布石。不过在国有企业以及是知识产权等问题上面，中国加入 CPTPP 还有一段路要走。日本的福井县立大学终身教授林星光对美国之音说，菅义伟政权的对华政策尚未确定，正在是看美国拜登政府的正式上台之后的对华政策。日本国内基本上有两派，重安全保障派以及重经济派，政治家以及媒体属于前者多，经济界是属于后者多。今后美国拜登上台后与中国对话协调的可能性大，为此日本舆论今后亦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发来的报道。